大家好，很高兴的可以和大家再次的打开圣经，从神的话里面认识神的话语，他给我们的启示。在我们开始之前呢，让我们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对给了我们你的话，让我们可以特别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学习耶稣的榜样，就是他在神的国里面的工作，他在服事上、侍奉上的榜样。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可以忠心的把你的话讲出来，求你帮助我们在听你的话的时候，可以真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让我们可以对真的心里被改变，会回应你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基督徒我们常常都会提到服事，不同地方的服事，不只是教会里面的，也可以是外面的。你觉得服事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吗？服事神是一件让你感到疲累的一件事吗？我最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就告诉我他现在尽量的避免去一些太小的教会，他比较喜欢大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在小的教会里面因为人数不多，牧师就会不停的找你侍奉，在不同的岗位上侍奉。而大的教会呢因为他们比较多的资源，所以不会让教会的生活变得那么繁忙不会让他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他现在比较喜欢去一些大的教会，就是让他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不会感到那么大的压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差不多的感觉，或是和其他人也谈到这一类的话题不同的服事，甚至我们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比较小的关系，有很多人都有两个以上的服事，会让你觉得累吗？会让你觉得如果可以舒服一点就好了。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经文也提到了服事，更会看到耶稣他在神的国，他虽然神的国的时候，在神的国的工作，他是给了我们一个怎样的榜样他如何看待不同的侍奉的施工的智慧他耶稣的先后的顺序。所以让我们一同的看神的经文神的话，一同的看耶稣的榜样，看一看在服事这个题目上，我们应该如何的看待，如何的学习吧。我来到我们讲到了第一点就是自由所带来的服事。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第二十九节里面那里说，他们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一处会堂就同雅各和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之前呢，我们看到耶稣宣讲福音，我们也看到相信福音的回应，在西门安德烈，在耶稣的门徒身上看到，就是把耶稣放在第一位，撇下身边的一切跟随耶稣。我们也看到耶稣的权柄，就是在污鬼之下的权柄。而之后呢当他们在会堂里面教导完以后，耶稣和他的门徒就来到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在第三十节经文里面的第三十节告诉我们当时当他们来到那个家的时候，西门的岳母正在发酵躺着。而他们如何做呢他们就是西门和安德烈立刻就告诉耶稣情况，应该就是希望耶稣可以像医治其他人一样医治自己西门的岳母吧。这从侧面的看，可以让我们看到孝顺孝敬父母和跟随耶稣其实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撇下父亲之前所说的，并不是说我们就不用孝顺我们就不用关心我们的父母，而是跟随耶稣是第一位，其他应该在后面，就算是父母。可是在圣经里面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西门的榜样，让我们看到我们还是要关心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的。好，所以他们告诉了耶稣他的岳母发酵生病了。耶稣如何做呢耶稣就走到 岳母的面前啊，拉起他的手，扶他起来。经文告诉我们，热就退了。啊，热就退了，这句话也可以说，就是西门的岳母就从热病中自由了。耶稣啊，治好了他的病。啊，耶稣来到啊，扶起他，他的病，他就得到自由了，他就从病中释放了。那么这个治好啊，西门的岳母的病有什么重要性呢？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马可会放到这个经文里面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最后的一句，在三十一节的那一句话啊，他就是西门的岳母，就服侍他们。当耶稣带来自由时，当神的国来到啊，当啊不同的人被啊释放的时候，从病重从污鬼里面被释放的时候啊，他们如何的回应啊耶稣所带来的自由呢？就是以服侍来回应，并不是说啊为了自由，为了得到自由，所以我们要服侍。服侍是为我们赚得了我们自由的权利，并不是这样说，而是啊得到自由以后啊我们就能服侍。我们不是被逼的，而是我们就可以了。这是啊我们得到自由的目的。服侍是一个自然的回应，是与自由啊神的国、神的福音所带来的自由密不可分的一件事。啊，这也是为什么啊，以前的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奥古斯丁，他曾经写过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啊，求神帮助我们爱你，让我们完全的服侍你，因为服侍你就是完全的自由，服侍神就是完全的自由。自由所带来的就是服侍的机会。应该是一个高兴的，应该是一个自然而来的回应来的。能参与在神的事工里面，参与在神的计划里面，被神所用啊，应该是让人满足的一件事情。可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基督徒啊不同的啊服侍的经验里面，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感觉到的是另外一面的感觉。就是会感到服侍是让人疲累的一件事情，是会让我们觉得啊辛苦、需要坚持的啊很难的一件事情，是一件苦差事。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经验和圣经里面所说的有那么多大的分别，有一些出入了？为什么我们感觉上觉得服侍神啊，在教会里面服侍是很困难的？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而来的一个回应，对自由的回应呢？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我们自己对服侍的理解的错误。当我们用世界的看法来看待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教会里面的服侍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被服侍才是一个有福的好的有好处的一件事情。我们的世界我们所追求的是被服务我们追求的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享受。而如果我们把这个想法搬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感受到服侍的好处服侍的满足、服侍的乐趣，因为我们觉得被服侍才是更好的。我们就会觉得服侍教会里面的服侍是一个负担。第二个原因呢，为什么我们的感觉对于服侍，我们的感觉和圣经所说的有不同的地方，有出入呢？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还身处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所以在服侍上我们会遇到，一定会遇到困难。可能是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可能是我所做的过了我可以承受的，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需要，所以我做了的工作比我可以承受的更多，所以我觉得很累。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在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会让我们的服事让我们感到疲累，让我们并不享受，感受不到里面的满足。这一方面的原因呢，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我想我们应该需要的就是停下来反省一下，考虑一下我们是应该继续的坚持是会改变的，或是是应该停下来休息一下应该改变我们的服事的方法。各位弟兄姊妹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服事是耶稣所带来的自由自然的回应，是应该是一个让我们开心神让我们自由以后我们自然而然而来的回应来的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当你在我们教会里面或外面教会外面服事的时候，为神的国工作的时候你感到开心吗？你觉得服事是一个可以让你满足的，参与在神的国的工作里面让你开心的一件事情，还是会让你觉得很累很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呢？好，所以我们看到自由所带来的服事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将会看到耶稣他的榜样，就是耶稣他在神的国的工作里面他给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应该如何的看待服事，耶稣的榜样。那么我能不能来到我们讲到第二点就是耶稣的榜样，耶稣在他的事工下的先后的顺序。在第34节经文里面，第34节说，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的病的人，又赶出了许多的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耶稣的事工非常的有效，甚至在可能在我们人类的眼中，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成功。神的国带来了自由，让很多人从疾病、从巫鬼的手下被释放而且很多的人跟随着耶稣寻求耶稣来治好他们，让他们可以有得自由。而有趣的是耶稣在这个看起来那么成功的事工里面，耶稣之后所做的，在第35节有两件事是耶稣做的。在第一件事35节里面说，第二天就是耶稣治好了很多人以后，第二天天还没亮的时候，耶稣就去到荒野的地方，在哪里祷告。这就是耶稣的榜样，让我们知道祷告的重要性，在事工里面祷告的重要性。在忙碌的服事里面，当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需要有很多不同的事情需要做，有很多不同的机会我们可以服事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有什么的反应呢？可能按照我们的本能本能所的做法，就是要更努力的做吧，有那么多的需要，我们作为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人，就是把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些服侍上去让这些机会不要流失。可是耶稣的榜样却有点不同耶稣还是关心他们的需要，当他看到不同的生病被鬼附的人的时候，他还是会爱他们关心他们，所以会治好他们。可是耶稣也同时的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他的榜样，就是依靠神，在服事上依靠神的重要。就是再忙的时候，就是再多的人去寻找耶稣的时候再多的需要的时候，耶稣还是留下了一个时间，就是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走到一个旷野的地方去向神祷告。这就是耶稣对侍奉的先后的顺序给我们的榜样。神的国的建立 我们的侍奉，我们可以参与在神的工作里面，并不是因为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的努力并不是我们的努力就会让这件事情成功，我们的不努力就一定不会发生。神是全能的，神的工作我们只是参与在其中，最后还是神的工作，而神也是蛮有能力的，他可以借着我们去完成他的工，也可以不用我们也可以完成他的工。所以在侍奉上并不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不理任何事情的放在需要上面就可以完成神的工，反而在耶稣的榜样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侍奉上倚靠神，向神祷告，求神去工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只是对我们自己的灵命，对我们跟随神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个正确的看待神的国的工作的一个正确的看法。那么第二个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呢在服事上，在侍奉上的榜样，就是耶稣对全掌神的话的看重。当耶稣去了山上祷告，门徒早上起来找不到耶稣的时候，他们走向上找到耶稣了，终于他们就对耶稣说，这38节经文里面38节他们就说，所有人都在找你哦。耶稣对他们说让我们往别处去吧，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哪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从这句经文里面，从耶稣的回答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对传讲神的话的看重并不是这里的事工已经完成了那你在山圈里面找耶稣治病的找耶稣赶鬼的人不停的在耶稣的门前排队，而且在第二天门徒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找耶稣很多人都继续的想要耶稣继续的治好他们的病并不是说耶稣这里没有人需要耶稣了，所以耶稣离开这里。可是当有那么多的人找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回答却是，我们去别去去吧，因为我来是要传道的，我来是宣讲福音的。耶稣把传道的事工放在优先的位置之后的最后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里传道，并不是说只是传道其他就不做在最后一句也告诉我们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同时也赶了很多的鬼，所以耶稣有不同的做，还是会传道还是会赶鬼，可是耶稣在不同的事工里面他所看重的地位的却是传道。这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在耶稣的身上看到他的榜样他对事工的分类的顺序的看法就是好的事工和更好的事工不要听错，我不是说好的事工和不好的事工，我并不是这样说，我是说好的事工和更好的事工。神的国的来到确实是可以让很多这个世界的问题被解决，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很多被鬼所附的人，很多生病的人他们可以借助耶稣得到自由，从这些鬼和病里面被释放了，这当然是好事。可是在耶稣的榜样里，我们却可以看到在那么多的需要的时候更好的事工就是传道耶稣说他来是传福音的治病赶鬼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可是却不能长远的帮助有需要的人。病被治好的人终有一天他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们并不会一生都健康的被鬼所附的人，如果在耶稣赶了那个鬼出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不相信神，还信不相信福音，还是不跟随耶稣，还是跟随其他的这个世界的偶像的话，最后他们都会被其他的东西所控制， 他们还是会被这个世界所控制。所以遮辩赶鬼啊，这些都是一些短期的对人好的好的事工，可是传福音传道却是更好的，因为它可以为人带来长远的好处。可能在这个世界让人相信福音的时候不会看到自时的改变，可是传福音当人真正的认识耶稣所完成的神的国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却是和神的关系和好，这个是在将来一直在天国里面神的关系的好的好处，也是我们人类被创造的目的，神我们的神我们和他的关系。这就是耶稣在施工上的榜样耶稣依靠神，在很忙很忙的很多需要的时候，他继续的去到山上去祷告求神看顾他，也求神继续帮他帮助他的施工。第二耶稣对传道对传这个福音，就是他所来的目的传福音的重要性，是一个更好的施工。好，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看到福音带来自由，这份自由的回应呢，就是让我们可以服侍神，可以参与在神的国的工作里面。而同时我们也看到耶稣的榜样，就是他在施工上的先后的顺序这一切耶稣的榜样如何帮助我们看待我们的侍奉呢？可能对于我们某些人来说服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在平常工作我在家庭里已经够多不同的责任了，已经很忙很累了，所以侍奉是更多的一些责任，我想又避免的一些责任或是可能你在以前的侍奉下曾经有过一些很不好的经历所以让你很被觉得很灰心，所以现在看待侍奉教会的侍奉的时候，你会自然的想避开它，不想再要再次的经历那些灰心所以让我们觉得服侍这个事情可免则免吧。因为这种经历我们可能需要重新的停下来理解服侍自由所带来的服侍。这份服侍当然在这个世界里面不会是完美的，可是同时也是有它的好处的，就是福音所带来的自由，这是一个正确的自然的回应。同时在我们参与在这些侍奉里面，当我们用正确的态度理解服侍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里面的好处我们参与在神的国的工作里面的光荣。可能对于另外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考虑的则是我们对于侍奉的看法当我们看到很多的需要的时候，当我们感到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忙的时候我们依靠的是自己的能力我们会不断的是我们是愿意服侍的，这是很好，可是我们不断的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实践，依靠自己的不同的技巧来做不同的服侍嘛，还是我们依靠的是神的能力，我们知道侍奉最后是神的工作，是神去改变我们，是神去选择去使用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他其他的方法去做他的工我们在侍奉下我们的祷告的生活是如何的呢？我们是闷头就冲进去就不停的做，还是我们会像耶稣一样停下来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侍奉的方向是根据神的要求的，是神愿意的，神所设立的方法的，而且也求神如果他愿意的话用我们手所做的功能。也可能对于我们最后的一些人来说我们需要重新的考虑的是我们服侍的方向如果耶稣来到是传福音是最重要的是最好的一个事工的话， 耶稣的先后的顺序，如何塑造我们对不同的服事，特别是在很多很多的需要我们做不来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服事上的看法和我们所看重的我们所看事工的顺序呢？我们如何的把讲道把传这个福音，让别人认识耶稣，认识福音放在第一位呢？就是认识这个世界他们并不认同，可能不会很开心不会当我们做其他事情，他们会很赞赏我们的努力，可是在传道上却没有那么多的回应的时候，我们还是坚持这是神的供，是神的顺序，所以坚持在传道上的工作。对，希望大家在服事上不是只有坚持，不是只会感到疲累，也是在这个可能当然是疲累的，会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可以互相的支持。当我们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国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尝到参与在侍奉里面的光荣我们可以看到神愿意借着我们用我们手所做的工，看到不同的人身边的人在认识耶稣上的成长让我们可以在这份喜悦里面分享到这份喜悦让我们祷告求神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了我们自由，也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自由以后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服侍你，可以服侍你的教会，服侍做你的国的工作。亲爱的天父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情况的人，可能有些人觉得很累很累，可能有些人觉得已经觉得很灰心了在服侍你的上面，可能有些人还没有考虑过要不要。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自由所带来的服侍，我们有机会可以服侍的时候，可以看到里面的好，里面的光荣里面的我们可以参与在里面的一些机会让我们可以不只是在事工上坚持，也可以在你使用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得到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